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婚姻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差异当中呢，彼此了解，共同的成长。腰果的作者同时也写了箴言27章。那么在腰果当中，所罗门说，你何其完美，纯洁无瑕，结婚真好，我沉浸在爱河里。但是不久过后，所罗门就这么描绘自己的妻子了。大雨之日，烈烈地道，和争吵的妇人一样，下阻拦他呢，便是阻拦风，也是油烧灼油。是咋个了呢？听得起好像婚姻的喜乐跟妻子所带来的快乐都消失的了。在这个阶段，欢喜可能会变成狂火、苦度跟紧张。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夫妻在第二个阶段可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会开始感觉到沉闷，就像揭开了瓶盖的可乐一样。夫妻间的新反感大量的流失，婚姻生活开始变得例行公事无聊，他们有点兴味索然，感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在意自己的外表，因为人发展不可能永远看上去都这么完美。蜜月期，也就是我们讲的之前说到节目当中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夫妻两个就意识到婚姻就跟生活一样，有些时候是完美，有些时候妙不可言，但更多的时候是低调、沉闷、例行公事、干无聊。他们就开始争吵，夫妻开始因为彼此间的不同而吵架，他们不再妥协跟让步，婚姻也开始出现冲突。他们为自己辩解，夫妻各自开始保护自己，不再像以往那么信任对方了。他们不希望对方对自己的过失很加指责，便开始自我保护。那么他们为自己找借口的同时，也却对伴侣很加指责。有的夫妻甚至借助愤怒跟苦毒，可能会变得乏味心强，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也拒绝成长。接下来他们就会相互的批评，在第一阶段就像所罗门一样，丈夫们爱说呢，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呢，太完美了。但如今妻子们很少有对的时候，态度变化多么的大。妻子说，我再也不尊敬他了，随着其批评的出现，尊重再也无法容身。接着起，他们就变得开始失望，夫妇的梦想破灭了。有的人会说，我感觉自己被骗了，或者是我宁愿再次当寡妇，也比跟这个自私的家伙结婚好。还有的人说，我不开心，我让的神希望我开心，我还是离婚得了。他们就开始失望了。很多夫妇就在这个阶段放弃了，然后离婚。有的人错误呢，试图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回爱的感觉， 结果这种不忠恰恰摧毁婚姻，有的人被这种沮丧困住，不努力去了解他们的伴侣，克服这个阶段的问题，基于杀伤的这种问题呢，很多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得机会认识到婚姻的美好，因为他们不愿意发越失望的低谷，可怕当成熟之爱的高山。那么说到成熟之爱，成熟之爱呢就来到婚姻的第三个阶段。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刘然会一一的跟你分享了。
善经
都是善做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是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人间，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两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然，欢迎你收听爱在人间。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请来了扎弟兄，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见证。
好，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坐在这个演播室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的一点点经历。但今天到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是很开放了，我们需要在很多那个崇拜形式，在讲道方面我们需要更新观念改变。但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跟一些老教牧在一起，就会面临着许多的挑战。那我也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弟兄姊妹或者神的仆人，也在服侍神的仆人啊，我们同样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就晓不得要咋个样去牧养这些信徒，带领他们，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难题。所以作为一个像我一样年轻的人，我们走的路还要长，所以我们必须装备的更多。不管别人咋个看我们，咋个不理解我们，我觉得我们都要扎根在圣经上，以圣经为主为标准。因为我们信心是要建立在圣经上，我们传道人我们就要传圣经，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就不要相信，我们单单把这个根扎在神的话上。不管有多艰难，我们做的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讨神的喜欢。虽然这条路啊是条很苦的路啊，因为耶稣曾经说啊这句话，特别是要对我们做一个作为传道人来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哇，这句话很严厉很严肃啊。若有人要跟从我，指的是我们一个长老一个传道这方面的仆人来说啊，就要舍己啊，舍己太多了。要有些东西我们有句话 有个词叫割癌啊，要把我们一些癌的东西把它割开了，所以割是疼得很，用刀来割是疼得很，我们要把这些我们癌呢割开了，不然它阻碍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要设计很多东西别人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能去做，不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了，别人去做呢有时候我会想去做，但是我已经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了，所以我就不能去做了，这个就是设计。作为一个传道人，很多人他们都出去打工去了，不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但是我做的，我们一个传道人，我们不传道就等于是我们失业了，我们就没得工作了，所以觉得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要珍重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啊，是要天天背啊，不是的是我想背就背，想放下就放下啊，今天我高兴啊，我心情好了我就做，明天我心情不好了我就不做，不是的，背十字架天天背，你愿不愿意你都要背，就是顺服，顺服是哪意思啊，顺服就是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之下都要顺服，就叫顺服，所以背着十字架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一条单行道，我们走了之后我们就冒险的又回头路了，因为耶稣所说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应该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经常看也许经常看到那些罗马的兵丁拿着鞭子那些赶着那些犯人背着十字架要到那个山上挨他们顶死了，所以门徒他们也清楚耶稣说的这句话背十字架是哪意思，背着十字架肯定是要死了，你不可能是活着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没得回头路，我们走了就没想回头了，要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完全是奉献的，所以每个传道人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决心，我们既然已经走了就不要后悔，因为很多人他们都在后悔，哎呀，后悔读了神学，后悔当了传道人，当了长老，就觉得啊，我当初不应该啊，所以我们就会后悔，但是我要鼓励每一位传道人，今天我们在这个服侍的道路上不管有多艰难，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是已经走了，我们就要坚持走到底，踩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呢跟他走到各个他山，所以不管多艰苦，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今世一切都将要过去，我们盼望的乃是以后要来的荣耀，我们传道人要根据我们这个信徒的需要，因为现在我觉得信徒特别的缺乏正确的认识圣经，所以以后我觉得我会在圣经方面更加强，让弟兄姊妹更加的能够理解圣经，不单单是从字面来理解，我们要更深的从一个灵异的角度去理解圣经，去认识耶稣的教导，使我们今天不再是在字面上那个理解，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耶稣他说话，他当初他说话里，他说的话里面带了那样个意思，所以觉得我们要应该在圣经方面，在讲道方面更加提高，让弟兄姊妹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上我们更深一步呢进入到经义里面，精益求精，因为耶稣说话他是带有智慧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教会的生活就觉得是很平淡很枯燥乏味，因为我们都已经听了再听，但是我们没有可信，所以我重要呢我们要离开了，然后我们从心里面可信，把神的话语信出来，这就蒙神祝福了。所以最后我想以一句话来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传道人有个勉励，就是约书亚他所说的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约书亚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我，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我，依赖你，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根基定立在沙上，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根基定立在土上，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富裕之谷经久不衰。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
听众朋友，我是文恩弟兄，今天我们继续读福格森写作的《磐石之上》这本书。今天开始我们读第三章，第三章的题目叫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来读读罗马书如何改名神的永恒的救赎计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保罗说，我们知道 为了爱神的人，就是照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者。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我们会在下面回到这些经节上来，但在这里，我想点出这几节经文的经义。首先，神的救赎计划，或者用保罗的话，神的旨意，无疑是神的儿女感到巨大鼓舞的源头。神者、预者、预定、呼召、称义、得荣，这些沉重的神学术语，不是由一个视神学为模棱两可的人所讲出来的。保罗不是在这里玩猜字游戏，正如我们不能把优美的音乐用纵横夹杂的猜字游戏猜出来一样。不仅如此，保罗用这一系列的词句所编写成的是一篇乐章，这篇乐章还夹杂着一个进行曲的节拍。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圣经经文不过是供给神学家争论的来源，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就大错特错了。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这几节经文。概略而言，经文在教导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在神为其子民所定计划之外的。事实上，非但我们没有任何的遭遇可以叫神诧异，反之，更正确的说，应当是神主动地安排了一切，为要使我们蒙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好像一个纺织工人一样，他织布，把各种颜色的纺线系在一起，一针一针编织成一个交错复杂的图案。若不等到整件衣服编织完，图案是看不出来的。如果看到这一点，你就能够在最灰心最幽暗的日子里仍然得到安慰。保罗似乎在这点想解释神意愿背后的理性因素。神为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呢？答案很清楚，因为神最终的旨意要叫我们像基督。神的目的是要在他的儿女身上完完全全地恢复他的形象。这项工程的巨大，以至于他要动手用宇宙所有可动用的资源互相效力，并且彻底搜查出每一个叫人喜乐忧愁的机会，好使基督的品格在我们身上得以呈现。你可能会问，问题在于我们难成大器啊，有我们这种料子，怎么能够保证最终会产出荣耀的作品呢？答案是，基督的追随者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些东西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神所预知和所预定的，他们也都是为神所召进入神的国度，并且被神所洁净的。正是这样的一批人，将要在进入荣耀的日子里披戴基督。保罗的这番话给了我们提供几个固定的参考点，他所讲的对每一个爱神的信徒都适用。这些人当中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神本着自己的先见所预定、所预知、所呼召、所称义、所荣耀的一批人。保罗在这里把神的救赎之恩以不同的层面向我们展示，整个浩瀚恩典出于神那神圣的救赎计划，神对我们的爱始于创世之前，而且一直延伸到世界的末了以后。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主耶稣离别呢？又有谁有能力断裂连接天地的慈神爱索呢？困苦啊，尽管兴起吧，惊吓呀，尽管起来吧，黑暗啊，尽管降下嘛。以前的苦难我们都蔑视你，我们战胜你，我们在主里面是生是死 是地上是阴间，还是岁月摧毁我们肉身的那一天，总不能把我们从你心坎上除去，总不能把你大淹没。诗人如此意味深长的表述，如此深刻的信心表达，若非建立在对神恩典计划的把握上，如何能写得出来呢？好了，弟兄姊妹，今天这本书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接着读，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